巴城中华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可以一起在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他，聆听他的话语。虽然我们不能在现场见面，可是呢，透过这高科技的方式，我们在网上可以凭着信心靠着主耶稣奉他的名一起来敬拜他，来学习。今天呢，是我们宣教年会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那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三个信息。今天的信息呢，主题是使命生命的突破。因为呢，这几天来我们谈到神要我们能够活出有个使命的生命，与他一起同工。可是呢，在活出这使命生命的上面呢，我们需要有突破。那今天呢，从使徒行传的第八、第九、第十章里头呢，我们会看到三个故事。在这三个故事里头呢，一共有六个人，有三对人。那我们从他们的生命当中，从他们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会看到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教导我们，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他的心意就是他要我们与他同工，一起在这大使命上，在这有永恒价值的这个大使命上呢，能够一起参与尾声。那我们今天呢，在看下面的经文之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几天我们提到使命 missions， 使命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为了达到一个伟大目标而执行的重要任务。整体来说，使命是为了达到一个比你比我的我们个人的需要和想要还要广大的还要伟大的目标来执行。那神要我们跟他同工的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呢？是神邀请你我与他同工，透过我们的言语，透过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命，向世界所有的民族，从本地一直到地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来传递他的福音，他的好消息，把真正的饶恕、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满足能够传讲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民。所以呢，那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有使命感的生活呢，就是我们必须刻意的、主动的把神的这个大使命呢，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首要目标。不论我们的年龄，不论我们的背景，我们都可以，也都必须把这个主的大使命呢，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首要目标。那想到这个使命的生命呢，我又想到另外一个比喻，就像一座桥梁，神要用你我做福音的桥梁。我想我们在 Baltimore 这一带因为靠海，所以常常开过许多的大桥。那这是其中一个大桥，我想你们都很熟悉，离 Baltimore downtown 不太远。神呢，也要同样的，就像这个大桥把两岸连接在一起，神要我们呢成为福音的桥梁，把主的救恩呢跟迷失的人群呢能够连接上。这也是一个在波特摩附近的两座非常大的桥。哥林多后书呢第五章十八节也用一段经文呢来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的把人跟神，把迷失的人、背叛神的人跟爱我们的神呢，他的福音连接起来。这里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给我们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神要我们为他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到地极，把迷失的人跟爱他们的神呢和好联合在一起。可是呢，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有效的恒通的一个福音桥梁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必须有各种的突破，也有时候有许多的障碍会使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有效的福音桥梁，使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活出一个有使命的生命。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从这几个故事里头来看怎么样神要让我们做一个有使命生命的桥梁，怎么样在这使命生命上有突破，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活出主的使命。在我们看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赐福于下面的时间。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爱我们，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指南。也感谢你这三天来带着我们一起查考你的话语，你要激励我们能够在你的大使命上更加的有参与。主，求你的灵继续的在我们当中现在这样运作，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好好的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应用，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一个渴慕的心，一个顺服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活出你的使命。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首先来看怎么样神要我们做使命生命的桥梁。从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我们来看这第一个故事。在这里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当神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兴旺起来，耶稣复活了，门徒们得到圣灵了，传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许多人信主。可是呢，很快他们就受到逼迫了。那这个逼迫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很不好的，可是同时间呢，其实是有神的美意，透过这个逼迫呢，教会被打散分散到各地，反而能够更好的实行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为他做见证。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太舒服了，不想动，可神呢，因为他的爱，他会管教我们，会激励我们，会把我们打散，使我们能够把福音带到我们需要带到地方去。所以这里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就看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所以我们看到其中被分散出去的人包括一个人叫腓力，腓力呢是当时跟史蒂凡同时间被选出来的执事当中的一位。那因为受逼迫，腓力离开了耶路撒冷，神带他到撒玛利亚去，所以他已经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到了撒玛利亚，在那里呢宣讲基督，宣讲福音，成为被神使用的宣教士。那神很赐福于他，而且这也是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像弟兄姐妹都知道，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神特别的给当时的使徒门徒们许多的神迹，许多的力量，来印证主耶稣就是那复活的主，主耶稣就是那神的儿子，那唯一独一无二的救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行了许多的神迹，然后把神的福音传讲出去，许多人都听从了福音，还信了主，在城里就大有欢喜，大有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腓力呢，是现在在撒玛利亚呢很有效的、很繁忙的、很有果效的在那边服事。可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天使呢来对腓力说话，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腓力，你会有什么回应。腓力可能会说，不行啊，我现在太忙了，你没有看到我为你为主做很多的事工，还有更多的人需要福音，还有更多的人需要被赶鬼医治，我现在太忙了，你把我从这个繁忙的城市里头要我去旷野做什么。可是呢，感谢主，腓力顺服了神，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人，一个 Ethiopian 的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那太监那里了，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也看到这里很有意思的是，这一个安提阿伯或者埃塞俄比亚的 Ethiopian 的太监呢，他已经开始被神感动，他对神有一些，他对真神有一些认识，也在读圣经，读以赛亚书。可是呢，这是不够的。我们等一下在每一个故事当中，我们都会看到，光是对，就算你对真神有一些认识，更何况今天有很多人无神论的人，有很多人信的都是假神，都不是真神。可是就算这个太监对真神有一些认识，可除非他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上面得救，得到他的福音，还是不够的，还是走在灭亡的路上。所以神爱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就在这里差派腓力去跟他沟通。所以呢，腓力到了那里之后呢，听到看到这个太监，看到他在读以赛亚书，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们其实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跟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对福音有兴趣的慕道朋友，我们可以问他对人生的问题，对圣经的问题，可以帮助他们能够更理解，更认识神，是一个福音的好机会。那在这个地方呢，太监就回答说，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于是腓力就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这里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我们读过以赛亚书的人知道，这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在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这个500-700多年前，神就预表了他要差派他的仆人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而死。 所以这里是对他的一个预言。那太监读了时候就不明白，就对腓力说，这个先知是说他自己呢还是谁呢？所以腓力就开口在这经上，从这个经文上来传讲耶稣。那感谢神，他听了就信了。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腓力就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呢就二人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 提了去，太监也不再遇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偏的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在这时有个很好的结尾，这个太监因为腓力顺服了神，去了旷野，在那边跟他传了福音。这也是我想到，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听的人不肯信，可有些时候呢，神已经准备好一个人的心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传福音，然后呢，后来带了一些人信主，然后带他们施洗的时候呢，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听了他们的见证，也把福音再次的传讲一次。然后我在结束的时候呢，半开玩笑的说，哎，这个水还是温热的，因为刚才用了这个水施洗，有一批人受洗，我说这个水还是温热的，在这里还有没有人现在就要信耶稣，现在要信耶稣的话，我带你认罪悔改祷告来接受耶稣，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生命的救主，现在你就可以受洗。然后我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那个听众当中有许多家人朋友来当中呢，居然有人就回应，有一位老太太特别说我要，然后呢跟这位陈太太分享了在一点时间之后呢，就在马上当场让她受洗，神已经准备好她的心了。所以神在腓力服事繁忙当中，他在很有果效的服事，在撒玛利亚很有果效很繁忙的服事当中呢，居然呼召他，让他离开那繁忙有果效的事工，使他到旷野中呢为着太监成为福音的桥梁。之后呢，也没有回到撒玛利亚去继续的去别的地方传讲福音。第二个故事呢，我们看到马上第八章一过，第九章就来到了。第九章呢，那时候呢，谈到在逼迫教会的扫罗，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他就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就是犹太会堂呢，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呢，找到基督徒呢，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把这些人带到耶路撒冷去受审判。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伏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的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里我们看到那逼迫教会的扫罗很快的就要成为使徒保罗。那这个扫罗有时候我们也看到，今天就像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没有像扫罗那么狠，可是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彻底的无神论的人。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也用我的方式去逼迫还没有信主的人。我觉得这些信主的人都是迷信无理取闹，太可笑了，我也很可怜他们。所以我很想说，在大四的时候呢，比较轻松的时候呢，已经找到工作了，已经快要毕业了，我就想花点时间呢去跟这些人辩论，去说服他们。我想能够在离开大学之前呢，把一些信耶稣的人能够救出来，让他们不要再迷信。所以我去跟他们辩论，跟他们争论，去想办法说服他们不要再信主了。感谢主神的感谢神的怜悯啊，没有成功，反而呢我信了耶稣，今天成为服事神的牧师，这真的是神的怜悯。不过有些时候呢，神会像当头一棒的打扫罗。就在这里，扫罗这个不信神的人，不信主耶稣的人，反对主耶稣的人呢，就被主耶稣当头一棒要开始打醒了。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我那时候虽然没有像因为靠着神的怜悯，没有当头一棒的被他打醒，可是神也让我一步步的看到我的罪，我的想法，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是多么的错误，使我醒悟过来。可有些时候真的需要被神的一些管教当头一棒才能够被打醒。那在那里呢，扫罗与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呢从地上起来，眼睛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我想这也是一个象征，他认为自己看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了不起，不相信耶稣，可是其实我们心里是瞎眼的。所以这里神就让他肉体的眼睛跟他心里的眼睛是对称了，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不接受福音。所以有人拉着他的手呢，领他进到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门徒进入这个故事。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街去。”好，这条街叫做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神呢就选了这个亚拿尼亚的门徒，说要他去见扫罗，跟他传福音，为他祷告。哎，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亚拿尼亚，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哎，亚拿尼亚的反应呢是很自然的，很可以理解的。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我想拿亚拿尼亚的意思说：“主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可能忘记了，你可能不明白。当然主明白得很清楚，主是全能无所不知的神，可有时候我们也是会碰到一些很困难的选择的时候，要去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想提醒神。他就提醒神：主啊，这个人可能我不能去看他，因为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人，我去了我就倒霉，我去了就被他抓住了。”可是主回答说，跟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你是我拣选的福音的桥梁，要去扫罗那里，使他成为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这里呢，虽然亚拿尼亚非常的惧怕，不想去看扫罗这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 的人，可是神说：“你只管去。”主耶稣说：“你去，因为我要使用这个人。”所以亚拿尼亚也顺服了，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你就看到神差派了亚拿尼亚成为福音的桥梁，成为扫罗的福音桥梁，使扫罗成为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就也同样的拿出使命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福音桥梁。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去为一个人传福音，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信，可是神会带领他。当他信主之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当时他的影响力会有多大。记得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大学里头有卡纳基美容大学的一个教授，一个沈教授也是华人，他常常花时间去爱护去关护这个他的学生，然后呢跟他的学生们传福音，他就跟我传福音。然后我想他当时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想到我将来会怎么样的被神使用。要感谢主，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牧师传道人宣教士，都是因为这个沈教授花了心血去跟这一些学生们传福音。当时这些还不信主的学生包括我在内，今天有许多我们都在全世界的服侍神，因为沈教授的摆上和委身，因为沈教授活出了一个有使命的生命，把福音传给了我们，培养我们成为神的门徒。那在这个故事结束之后呢，又到了第十章。在第十章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两个人。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牛，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罗马人，罗马帝国的一个军长，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投寄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利牛。”哥利牛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求祭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头。”这里我们看到哥利牛，一个罗马人，罗马人是多神论的人，他们相信许许多多各样的神。可是这一位罗马的军长呢，他开始明白只有那么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他开始去寻求去祷告这位真神。那这位真神呢就回应他，然后主耶稣呢就要他去找彼得。我们继续看，然后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当天使跟哥利牛说完话之后呢，哥利牛就把这个事情呢 叫了两个家人呢，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呢，就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去往约帕去，赶快去找彼得去，把他叫来，把他请来。第二天他们就行路将近那城。彼得呢，那时候呢约在正午，他呢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彼得呢神在为彼得做准备，彼得在正午上房在楼顶去祷告的时候呢，觉得饿了想要吃。好，那家人呢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呢，彼得就看到异象，在祷告当中呢，很这里说得魂游向外，看到的异象，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啊，席着四角啊，随在地上，里面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有人就说，很明显的，这彼得不是中国人，特别不是这个广东香港人，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会吃哈。那可是呢，这里呢，彼得是因为是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律法规定，不能吃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彼得说这些东西我不会吃，我不能吃啊。可第二次呢，就有声音来自于神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哥利牛差来的人就来了。哥利牛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呢，还在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呢，圣灵继续的在他心里做准备，说：“有三个人要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圣灵特别告诉彼得，神差派了哥利牛他的仆人们来找他。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什么？有什么？是为什么缘故呢？”他们说：“百夫长哥利牛是一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呢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了凯撒利亚，所以彼得就跟着他们去了，到了哥利牛家。哥利牛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不光他自己一个人，请了他亲属密友等候他们。这时候想到，我记得以前到了中国去培训的有一次其中有一对夫妻在我们的教会信主了，来自于上海。然后呢，我那时候他们也刚好回上海去看家人，然后我们就约了个时间聚在一起。他呢就特别约好，他就租了一个饭厅，一个接待客人的一个房间有三桌请了各个家人亲属来要我跟他们传讲福音。那彼得在这时候呢也就去了，然后哥利牛也把他的亲属密友都准备好了来听彼得要说什么话。犹太人和别国的人呢，彼得就跟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呢，外邦人呢，亲近来往是不合列的，因为旧约的律法不允许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呢，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利牛就跟他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利牛，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你的求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小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哥利牛呢就把他的经历从神而来的经历告诉彼得。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呢，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语。神都准备好了。”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不管是那个安提阿伯的太监，还是扫罗，不管是一个对神有些兴趣的人，或者是一个逼迫教会不相信耶稣的人，或者在这里哥利牛是一个敬畏神开始认识真神的人呢，都需要还是清清楚楚的得到主耶稣的福音，要不然还是在灭亡的路上。所以神准备他们，让他们能够听到主耶稣的福音，真正的认罪悔改， 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所以这里主这彼得就传讲主耶稣，说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之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之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我们做都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他这就提到主耶稣上的十字架。第三天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很清楚的传讲主耶稣上十字架复活救赎的福音给哥林流和他的亲朋好友们。那彼得还在说这话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因为他们都信了。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呢，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在当时在使徒行传的那个教会刚刚发展的时候呢，一个印证一个人信主，那些很多时候呢是一个方式，就是圣灵明显的降临，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呢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就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我们又看到神派了彼得成为这个外邦人哥利牛和他的家人呢的福音桥梁，使他和他的家人呢都能够得救信主。那我谈到这三个故事呢，很快的我们走过了这三个故事，我们要来看看神的用意。而且在这三个故事当中呢，可能你我会想，会不会好像神是多此一举？当然我们知道神不会多此一举，可是好像是多此一举。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我们回想一下这三个故事。太监是神派腓力牛去的，可是是谁跟腓力牛说话要派腓力去呢？要派腓力去太监呢？是主的使者天使，之后又是圣灵把腓力带过去。然后呢，第二个故事呢，是主耶稣已经预先去见扫罗了，是主耶稣把扫罗从马上打下来，使他眼睛看不见，要他等候亚拿尼亚来传福音。主耶稣呢又去跟亚拿尼亚说要他去，亚拿尼亚还有点不肯害怕，亚拿尼亚顺服终于去了，才让扫罗眼睛看见得医治施洗信主。那第三个故事一样，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听到神的使者跟他说话，然后呢神的使者跟圣灵又去跟彼得说话，把他们连接在一起。那这三个故事当中，我们都看到神的使者天使也好，圣灵也好，主耶稣亲自自己也好，都有参与。那我想问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今天我问你，你跟我传福音更有果效呢，还是主耶稣自己传福音，一个天使去传福音，还是圣灵传福音会更有果效？我想从逻辑性来看，很明显很简单的答案，主耶稣天使跟圣灵他们传福音会比我们要有力量多了。可是如果主耶稣或者是圣灵还是天使传福音都更有力，那他们可以直截了当的直接就跟他们传福音了，不需要腓力，不需要亚拿尼亚，不需要彼得。特别是主耶稣当场就跟扫罗说，我是主，我是主，你逼迫我，我是真主，你呢必须现在认罪悔改马上信主。或者是圣灵还有主的天使就可以跟哥利牛这么说，跟太监这么说，可是他没有，他偏偏好像多此一举的要腓力去找太监，要亚拿尼亚去找扫罗，要彼得去找哥利牛。为什么？我想这不是多此一举的，不是神一定必须需要我们，可是神在他的大爱，在他的恩典，在他的全权的智慧当中呢，在他全权的智慧当中恩待你我，是神的美好的计划，他要你跟我有这个福分参与这个使命的事工，在我们的灵命上成熟长进，在永恒的价值上有投入有参与。神使用使徒行传的第八第九第十这三个故事当中 一而再再而三的就要我们看到他重复这三个故事里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为什么呢？他要我们看到他的心意，他的美意，他要使用我们。我这里有放了一个这个 小孩子骑的自行车的一个图案，为什么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是我心里很有感，很有这个感受。在我的大女儿现在她已经26岁了，在 Boston 上班工作。在她很小的时候，在个5、6岁的时候呢，她要买她的第一部自行车，然后我们就去商店，去 Walmart 去看，然后她就选上了这个类似这个样子的自行车，是这个粉红色、紫色，然后是小女孩很喜欢的自行车。结果去买的时候呢，买完的时候呢，他给我们一个扁扁的大盒子。我说我不要这个扁扁的大盒子，我要那个自行车。他说那个自行车呢，那个Walmart 的人员呢就说那个自行车呢，零件一切都在这个大盒子里头，你自己要回去把它装起来、拼起来。那我说那你们不能帮我装起来吗？他说可以，可是要多15块钱或者20块钱。当然我想省点钱，我就带回去自己装。那我带回去自己装，准备在我的车库里头要准备装这个自行车，把它装好的时候呢，我的女儿啊，那时候5、6岁就问我一个问题，说 Daddy, can I help you? 爸爸，我可不可以帮你一起？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回答？我当时心里很想说不用，因为我想越帮越忙啊，这个他如果帮我的话可能反而弄得不好。结果那感谢神让我回答说哦、sure, why not? 当然可以，帮我吧。就果然可能原本只需要花1个小时的一个工作，花了2个多小时。然后呢，有些零件，多余的零件是不应该是多余的零件呢，没有放进去。然后呢，看起来像个自行车，可是不能使用。所以我赶快跟我的女儿说：“谢谢你帮爸爸，太棒了！现在你上楼去跟妈妈说，你帮爸爸把自行车弄好了，我把这个自行车擦干净，待会你就可以自己去骑。”好，然后就趁她上楼去跟妈妈说的时候呢，我就想办法再重新看看这个图案，怎么样把这些多余的零件呢放回去。啊，终于把这个自行车可以拼好了。那之后呢，我的女儿常常骑自行车的时候就很自豪的就一边骑这个车，有时候就跟她的朋友说 I help my daddy build my bike， 我帮我的爸爸把这个自行车做好的。就再过一段时间，她把我都忘了一干二净，她说 I build my bike， I made my bike， 说她自己做了这个车。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故事虽然很可爱或者很好笑，有的时候跟你跟我一样，神不需要你我在大使命上做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反而碍手碍脚的，可是呢，神就是选择要用你我活出一个使命的生命，因为他恩待我们，他全权的恩待我们，他的美好计划要我们与他有这个同工的机会，使我们的生命 有永恒的意义，有永恒的这个目标。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点，就是在使命生命上需要的突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刚才这三个故事当中呢，每一个人，腓力、亚拿尼亚、彼得，如果他们要做有效的恒通的福音桥梁的话，他们必须在他们的生命上有突破。腓力必须顺服神，突破他的成功，因为他在撒玛利亚很繁忙，很有果效，很成功的在服事，可是他必须把那些事工放下来顺服神去旷野。亚拿尼亚呢，必须顺服神，突破他的恐惧，他很怕受到招害，受到逼迫，可他必须突破他的恐惧去扫罗那里。彼得同样的，彼得必须顺服，必须顺服主来突破他的歧视。他呢是一个犹太人，他对外邦人有很多的歧视，可是神却帮助他突破他的歧视去哥利流那里。那你我今天有什么需要突破的，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使命的生命呢？可能我们跟腓力一样，我们很繁忙，我们很成功，可能我们在教会服侍很久，在教会有许多的事工，我们在服侍，我们觉得够了，这样服侍很好。可是神可能在呼召你，在拉你的心说是的，感谢神是的，你在教会服侍了，很忠心，很好，可是我有另外的使命要给你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像亚拿尼亚很害怕，怕我们会遭遇到的，怕穷，怕逼迫，还是怕各样的事情，万一如果我们出来全职或者去宣教，有时候我们是为我们的子女害怕，不想他们去宣教去吃苦，可是我们需要突破我们的恐惧来顺服神。同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歧视我们对某一些人类，对某一些事工我们觉得看不起我们需要突破我们的歧视。我这里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当我们突破 的时候呢，会得到神的赐福，而且神的帮助。这个图案里头，我相信你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印度学生，这是当时我们的教会在校园里头的教会呢，跟印度学生传福音。那印度学生呢，通常他们都是信印度教的，也不会来教堂的。可是这里我们每隔一个礼拜六，就有60到90个印度学生来。那这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图面上的这个上面，左下角会看到有一对夫妻哈。他们也是印度人，穿着红色的衣服，戴一个帽子，太太也是穿着红色的袍子，上面有绿色的这个背心。那他们呢，一个叫 Ramesh， 一个叫 Chandra， 他们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信主耶稣的。那他们透过他们的事工呢，带了许多的印度学生来到教会来听到福音。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跟 Ramesh 这个弟兄呢，他是我们教会英文堂的一个弟兄，然后我那时候在带他做门徒训练，然后他呢很愿意在教会里头服侍。可是我就跟他说，你知道我们看到校园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印度学生，那我们已经有国语堂跟很多的华人学生传福音，你有没有想想好好的祷告看看，神可能要用你跟印度学生来传福音，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大力的支持，我们可以一起来开始这个事工。然后呢，他说不行，我不要去。我说为什么不要去？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印度人呢很歧视彼此的，你知道这个印度人呢因为印度有个叫做 caste 这个 system， 以前有这个分级的这个一个系统，但是现在已经是非法了，可是其实还存在。他说你知道我是这个印度的这个 caste system 当中比较算是中低级的一个 caste。然后这一些来读书的这些其他来读书的这些学生呢，通常都是比较第一第二级的这个 cast 来的人，他们呢就会很贬低看低我的，不会听我的。那我不想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这样子传福音，不要受他们的气。所以其实我就跟他说，你说他们会歧视你，其实你也在歧视他们。可不管怎么样，他一开始不肯，不过还好感谢神，他的太太 Chandra 呢是一个很有传福音的很有使命感的一个姐妹，所以透过他太太的劝告，透过圣灵的感动，他后来终于答应，他说我去，好吧，我们去传福音。就感谢神，从一小批人开始呢，就变成许许多多的印度学生都来，都听到福音。我们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有个特别的一个游戏时间，游戏晚间，他们一起来玩游戏，一起来他跟他太太还有他的母亲做很多很好的这个印度菜，吸引这些学生来，我们玩游戏吃饭，然后呢还有许多的这个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为他们做见证，跟他们交朋友。然后这里我们教会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不管是白人还是亚洲人呢，也都参与这个事工，很兴旺，很感谢主的事工。然后很奇妙的是，我记得这个事工开始不久呢，我就发现这些学生呢，他们跟我是尊重我，跟我叫我的名字叫 Hugo， 我的英文名字叫 Hugo。可他们看到这个 Ramesh 的时候呢，每次跟他都叫 Sir Ramesh，Sir Ramesh，Ramesh 先生，很非常的尊重他。我说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他们会歧视你吗？怎么他们不但不歧视你，来这个我们的聚会，而且对你特别尊重？他说你不知道，我后来才发现，他说神预备的真奇妙。因为他 Ramesh 呢是在这个大学校园里头的做这个那个餐厅的工作，他是餐厅的 manager。然后呢，很多这些印度来的学生呢，来了想要打工，就在学校的餐厅里头想要找工作打工。那他们一旦有这个工作，在校园的餐厅里头打工的话呢 ，Ramesh 就变成他们的老板，变他们的管理。那他们很尊重，如果有人是你的管理的话呢，就非常尊重他们的管理。所以没想到，原先Ramesh 很惧怕的被这个贬低啊，或者是他对这些人的歧视呢，反而神就让他突破了，他愿意顺服，神就回应他，反而被这些学生非常的尊重。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的障碍是什么是像腓力，像彼得，像亚拉尼亚惧怕也好一些繁忙的成功也好，还是骄傲，还是歧视也好，神都可以一一的突破，当我们愿意顺服回应的时候。最后用这个图来我们做一个总结，一个提醒哈。这个图呢也是一个使命的一个图案提醒，基督徒和教会呢都可以应用这个图，因为我们都必须要有不断的使命性的突破。这个图呢，直线是灵命或者教会的健康，横线呢是时间。我想我们一开始如果都愿意回应神的使命，我们开始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一个小组，或一个基督徒开始成长，拿着神的使命去服侍神，去为他做见证，然后慢慢我们成熟起来，感谢神从 mission 到 maturity 那第三个 M 呢，就是 multiplication， 我们开始倍增倍增我们的事工，倍增门徒，倍增带人信主 啊，这都是很好的成长啊，参与神的使命性的事工。可有些时候呢，我们开始会走平线，变成 maintenance、啊、一个不好的 M maintenance 变成维持性。维持性呢，好景不长，不进则退，又会到第二个不好的 M， 就是 museum 博物馆哈、啊。你知道博物馆都是古老的，想当年的荣耀哈、啊，不是现在的荣耀，是当年古老的荣耀。有些时候呢，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一个教会的见证，都是从前教会曾经啊，神曾经在这个教会里做了什么很好的事情，或者从前神曾经在我们的生命上做了什么很好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走上平线，因为我们成为维持性的人，不再突破，不再成熟，不再拿着他的使命往前走，我们成为一个博物馆。博物馆再不回头的话，最后一个 M， 最坏的 M 就是 mortuary， 就是太平间、殡仪馆。放死人的地方，死气沉沉，不再有活力，这不是神要我们走的。但还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维持性在走下坡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好，教会或者是个人都以为自己不错，所以有这个幻境 mirage、啊、我们需要小心，不要有这个幻境，需要很诚实的在神面前来看我们是不是需要突破悔改。或者有些时候呢，教会远离神的话语了，不相信神的真理了，就 mutate， 就变变态了，马上就死亡了。可神要我们走的路呢，是在继续从有使命感成熟倍增，不走上这个维持性，不走上平线。就算走在平线，当我们发现我们走在平线的时候呢，认罪悔改，突破悔改，回到神的使命当中，继续的与神、啊、同行成长，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走的这条路。那弟兄姐妹们，这三天我们看到神要我给我们有使命的生命，要能够活出这个使命的生命，而且有他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实现这个使命。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拆墙突破我们生命上教会里头一切的障碍，不再有借口，不再推卸，拆墙突破障碍，搭桥成为神的福音的桥梁，活出神的使命，从我们的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为他做出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三天的时间，用你的使命来提醒我们，你要给我们真正的生命，真正的使命。主，求你带领我们能够为你做出美好的见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从你带领八成这个基督、啊、华人教会、啊、整个教会还有里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的使命上回应你，有突破，成为你福音的桥梁，在本地一直到地极。主带领我们，使用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愿神祝福你们。